我们往往只能够想象，而不能够真正深入的体会、了解、明白那些经验到底给人什么真正深刻的感受啊。我们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嘉宾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他的人生体验呢是绝大多数的人所没有体会过的。那么因为许多听众朋友啊，久不久就会问起江博士，非常关心江博士，所以我们今天又为大家邀请到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相信江博士今天的谈话呢将会启发许多的听众朋友对于生命更深意义的感想啊。我们今天要聊的题目呢是年轻时候的自杀想法，相对于现在寻求生存与追求快乐在意义上的对比，也就是生命一路走来的滋味啊。江博士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能上您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经验。
是，您的经验非常非常的珍贵。
谢谢谢谢。
许多听众朋友都非常想听您说。
是是是，谢谢谢谢。还是先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走来对我的关心跟鼓励哈。那么也一起的谢谢家人对我的关怀跟照料啊，真是无话可说啊！连我太太跟她的家人通通被扯了进去。这段时间呢，我做很多这个实验临床实验这个治疗的这个资讯的列举啊。那么连我太太的妹妹都被拉进去做了很多这个。很不容易念的这些研读，因为它都是非常专业的，那么我们一般人都看不太懂的这些东西。
是，
所以等于是我身边有很多帮助我的天使在帮我的忙，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感谢大家，一路感谢大家一路怎么样对我的支持跟的帮助鼓励。
您也是许多人的天使啊。
您
带给大家的这种精神上的鼓舞，以及我相信在生活里面您的夫人会如此这般的照顾您爱您，其实人都是心连心的嘛。
是，
我相信从当年你们谈恋爱开始你就深深的虏获了他的芳心呐、
啊。哎，所以这个真的是他当初我们想说退休以后我有机会如果能做到的话怎么样好好照顾他，结果没想到这个老天有一个另外的安排，这会儿是他的做牛做马一样的照顾我，真的是我觉得我都替他叫屈。那么当然也是没话讲，他对我的照顾真的是好的不得了，所以我没有，真的是我的福气，就是身边有这么多好的天使在照料我，那么非常感谢，一路真的是非常感谢。那么难得有一点自己的经验呢，也想跟别人分享，总是希望说大家在人生成长的路上能够有一些共鸣，有一些反响，能够有一些大家互相的鼓励哈。那么或许我们之间能够有一些互相切磋学习，在这个真枪实弹的这个人生经历里头，希望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经历，是我们以前年轻时候，光是谈论、辩论这个，是等于是达不到的东西。也希望他们在我们生命里面会有一些真正的作用在里头。呀，
是啊，
是。那么今天呢找的这个话题是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倒也不是说我特别去挖一个这么一个严肃话题出来，因为我一路走来，那么丁山非常的非常的大方，让我上节目啊信口开河啊，高兴怎么说怎么说。那我在没有生 这个没有得到这个第四期的胰腺癌以前呢，我原先的计划的退休计划呢是好好上班，那么好好努力，那么下了班这个退休以后呢，就跟一般的这些学者一样，能够看一些文献啦，跟这个研究报告啦，给大家一些交代哈。那么从一个等于是学术界比较专业那么权威的立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知识，也希望跟他们跟大家有些切磋，希望有一些帮助啊。结果呢好像这个宇宙的这个大力量它有另外的安排，我实在搞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好好的没事就突然的做个健康检查，就突然的来个第四期的胰腺癌，真是措手不及啊！啊，那么这么一路走过来两年多了哈、啊，他们跟我讲说，其实我能够存活到现在，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哈、啊。那么当然，我是一路要走下去，不是两年，而是20年，而可能还会更久，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些力量。那么今天刚好谈到这个生跟死呢，它是怎么来的？我就跟大家慢慢的聊哈、啊，
是
从我出生，那么各种不同的经历，在丁山的节目这过去这两年的一两年过来，也聊了不少哈、啊。
每一次节目都会有一些新加入的听众朋友哈，
是，
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不是非常了解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大家仔细聆听的过程当中呢、
啊、
会有很多的感动。嗯，
是，我希望会有，因为讲起来是我个人的非常这个我回台湾去拍这个结婚照的时候，他们说写真集，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结果我发现我现在生活的经历跟大家分享，这是我的写真集，血淋淋的。那么可是呢很真实的一些经验哈，那么也希望这个呢能跟大家会有一些共鸣跟反响。那么很快的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如果说有些听众跟我不是很熟，毕竟几个月没上节目了，那就是很快的讲一声，我是从小呢就得了先天性的白内障。那么动了手术以后呢，一切好像都很顺利，没想到竟然手术完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急性青光眼，这个急性青光眼就把我送到台北市立防校去了啊，因为他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半岁，
我才6个月，对，6、7个月这样子，所以这个我们还有很多要聊的，因为我最近我又啊经过3次急性青光眼的手术，而且丢掉了很多的视力，那么然后还被拉去住了2次医院，还这个急诊室在里面待了啊，在里面苦坐2、3天。明明回到家里面刚吃晚饭的晚饭桌上，医生电话就来，赶快回去。我们这简直是啊！
这是因为你的眼压特别高，所以很痛，是不是？
我原先是觉得眼睛有点痛，然后有点不太对劲，可是大概我这个人很能够忍，也不觉得他是特别痛的厉害，只是我想这样好像不太对，所以明明是过2天就要见医生了，好像是过1天还是2天不到，我就打个电话跟医生讲，我说这个我只是跟你讲一下这个情形，不知道严重不严重，他就说那你来看看好了，结果我到他办公室里面一看呢，眼压47。你知道一般人的眼压大概是10、20不得了了啊，20几、30不得了，那么47很高，那他一看就不对了，然后呢就直接就把我送了青光眼的专科，所以那天下午也真是好的医生呢，我真是感谢这天使太多了啊、这个好的青光眼的医生他就在那边等我啊，特别帮我塞进去，那天下午刚好也是运气好，他礼拜五下午刚好在二 K 点那边诊所有看诊，那么我就去了。他去了以后呢，他想尽办法给我吃药， 当场就在饭店里吞药片，然后呢给我点眼药水，几分钟一点，几分钟一点，一个钟头下来下不来，眼压还是不太好。他就说那我们继续吃药，吃一天，第二天。所以这个医生他礼拜六礼拜天这个诊所根本是关的，他特别去开那个诊所来就看我一个病人，然后就看我礼拜六的情况怎么样，星期天的情况怎么样，没有好转。那么这三天下来到了礼拜一他就说要想办法。所以这个医生呢真的是人很好，他是 UCLA 的助教授。那么在所以他就叫礼拜天一大早就打电话来，你赶快到 UCLA 来，我们就连着啊赶过去。那天下午就动个手术，这个话讲起来非常的长。那么动完手术以后呢，一切应该是很好的。
那个手术是怎么样？是把那个眼压降下来的手术吗？因为你本来只有5%的视力了。
我本来就已经很少的视力了，那么可是呢，这一点点视力
就
非常宝贵。
嗯哼，是啊。
啊，因为我的小的时候6个月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急性青光眼，我丢了一颗眼睛，因为它如果不拿出来的话，它根本会影响到另外一颗眼睛。那么，专科医生不在，那么他们其他的医生束手无策，眼看着就要赶快动，不动的话，会有影响，所以他们就赶快动。把这颗有青光眼的眼睛拿出来了，那么另外这一颗呢还是受影响，所以影响到我没有办法去念一般的学校，我就到盲校去念了12年。所以没想到啊，走到人生的这个60几岁啊，又重新回来啊，经历青光眼，而且是3趟，哇，真的是。因为他就是青光眼的手术，他就是用控制眼压。那么一般人呢，就是放一个导管进去，把这个泪液呢能够疏散出去嘛，哈，能够排掉。那一切都很好，看起来也不错。偏偏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到看医生前2-3天，觉得有点不太对。我想那再等2-3天嘛，可是心里面有点嘀咕，就打个电话跟医生讲。医生一开始还说哦，那你明天到我诊所来看看好了。结果到了那天晚上，就看起来就不太，眼睛就肿起来。我太太一看就肿得厉害。现在还好有这个科技，他可以啊用电话照相，直接把照片传给医生看。医生一看就觉得不对，他说你赶快进了急诊室。所以就让我们那天晚上就开车到 UCLA 急诊室坐了1天多的冷板凳，硬板凳。那么他就抽我的血，然后因为他觉得是感染，是到最后的确是感染。感染以后呢，他们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在那边一直抽血，一直感染。然后呢，看这个样子，他们到最后决定就是原先的那个导管可能是，感染的根源，就是我的这不身体都这么搞的，接受不了这种外来的东西，那它反而变成一个细菌的这个感染的源头，这个源头。让我眼睛里面有细菌，那么他们就连夜晚上我记得是3更半夜2-3点3-4点，这几个名牌教授啊大人物通通赶到了医院里面去，借着人家的手术房就把我推进手术房里面，赶快急着动手术。3个多钟头只是把前一次的那个手术全部都取消掉，把那个导管拿出来，通通回到原状。所以就这样子啊，折腾了一阵子。那么折腾完了以后呢，就把我送回家了。送回家以后，我觉得好像还好，就没想到啊，坐在饭桌上，就明明刚在到家，坐在饭桌上啊，想着吃个晚餐，好好休息啊，就折腾够了，他电话就来了。赶快回来，因为啊，你血液里面有细菌，他怕是败血病，所以就连了一个晚上不让我在家里面睡，我就要直接又回去，又去坐那个硬板凳。反正这个长话短说，这个我可以讲，我可以讲很长的故事。那么呢，到最后，他等于是非常严格的监控我的这个血里面的细菌，还好。 到最后他们结论是说，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葡萄球菌，可是呢不是他们所担心的这个带血病的这么多的细菌一起来。那么他们的结论是，我不太懂他们这医学的结论，就是说他这个是 contamination， 它是污染，而不是说这个败血病，所以是眼睛那边的动手术的这个细菌污染到我的血源。好，那么反正所以他们让我在里面住了几天，然后呢这把我终于放出来，因为我每次验血的结果出来都算是阴性的。那么就这样子呢，我等于是第二次手术，可是呢我这个手术在第二次动完以后，他等于是又把导管拿出来，我的眼压又开始往上爬升了。那么我就一直跟他们在讲，我说这样我不太对劲了，他们就看我点开始又要点眼药水给我吃药，我说这个以前试过了好像不太管用，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挣扎了半天，这其实讲起来都已经快到周末了，大家都很忙啊。那么到最后也是三更半夜把我推进去做第三次手术，这会儿用的是雷射。那么希望现在是没问题，可是我感觉上我丢了不少视力，现在看东西看得非常不清楚。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啊？
这个是7月8号，我们原先还计划要到芝加哥去，就临时啊出了这个问题，临时飞机票取消，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芝加哥那边治疗不太有效果，所以我们还想去呢，结果临时医生就说最好不要去，我们就留下来了。
嗯，
留下来以后动了手术，那么后来到了7月1号，我们验做这个断层扫描，那么出来才说，哎呀，这肿瘤又加大了，所以芝加哥的医生也说你不用来了，临时就这么决定。那么所以戏剧性的变化很多了。可是对我个人来讲冲击也不少，而且我这次没想到这个7月8号到8月4号不到这一个月的时间，就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就这样的很多这些新的经历哈。那么呀，这个是细节的话可以讲很多，因为它也耽搁了我的有一些治疗啊，这个肿瘤方面的治疗。不过好在现在我们的希望能够走回这个正途，那么能够走，现在等于是传统的，然后呢全面性抗癌的这种化疗都已经不管用了，所以他们现在是叫我赶快去走这个临床实验的路，希望会有会有好的结果，啊，那个肿瘤不会再一直加大这样子，所以我们是继续努力啊。啊，那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我也想啊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非常巧哈，刚好就这个话题就谈到这个我年轻的自杀观念，因为他是接着来，所以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等于是我在台湾是念盲校念了12年，那么临时呢毕业以后，因为台湾这个盲人就学跟就业的机会蛮有限的嘛哈，老师就推荐我到美国来念书，所以我等于是空降部队到美国来念书。可是呢，从来没想到，在台湾用的盲用点字啊，有人帮我的都准备好好的教材，在这里啊是你一切靠自己，那真的是我一下子赶不过来哈。那么，所以第一年吃了很多的苦头，啊。那么，所以，因为一方面是，我想主要是赶不来。如果是照台湾那种念书的方法，我可以把所有的书通通变成点字书，我可以一个一个字慢慢查字典，那弄完可能20年了。所以，大学里面的步调很快，尤其美国大学，那么他也不会是特别迁就你一个人，所以你就要自己一个人赶快想办法，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他允许的这个时间范围之内，达到他要认定你要需要达到的目标，你达不到那是你的问题啊！你需要帮忙，你可以跟他讲，那他看能不能帮得上你的忙，帮不上那还是你的问题。所以这一年下来，第一年， 第一个学期还好，我等于是很老小老师帮我很小心的选课，所以我等于是大量需要念书的机会比较少。结果我实在是有点的天不知天高地厚，然后说、哦、大概念书不是问题，我就选了很多啊很多课，结果都是重头戏的念书课。哇，那真的是那个书的量一下来，你根本来不及赶啊、哦！你到时候查字典了，根本就是连听都来不及听，就这样子哗啦哗啦哗啦，反正就是第一年非常的辛苦，没觉睡，那么然后呢拼了老命的念，才真的是战战兢兢，就怕过不了关。所以第一年我等于是苟延残喘的勉强算是过了关。
真不能想象你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因为很困难，对许多人来说，几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非常困难，何况你要突破比绝大多数人更多不知道多少倍的困难
啊！这个真的是讲不清楚。不过我在想，在台湾学的那些传统的一些观念呢，哈，我还记得那老师讲的头悬法悬梁，锥刺股，这以前念书人那种精神啊，通通拿出来了。背水一战啊，再讲的难听一点，就是不能无颜见江东父老，就是这样子，你非待下来不可。当然呢，这是观念，你要怎么能做得到啊？因为人都有体力上跟精力上的极限。我到最后这个只能说，念书是醒着念还是睡着念，我都搞不清楚。反正到最后就很乱，那也不管呢，就是稀里哗啦，就是、啊、我拼了老命，能做多少做多少。所以那一个学期，第一年的第二个学期，我能够过得了关，我讲老实话，我自己觉得都是一个奇迹。我怎么过来，我自己讲不清楚，我只是拼了老命的嘛，因为到最后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直拼命之念，直接拼命之念，就这样子啊，拼命做。所以那一年做完了。然后呢，人好累，整个精神松懈下来，谢天谢地，终于过了一关。过了一关以后呢，夏季班开始，那么有一些学同学的是修夏季班的，可是我们是一年级的学生，很少有课可以修哈、啊。那么好像我去年的时候也要缴学费，所以啊。我想说不修就不修吧，夏季班本来就没有课可以修，因为我们一年到二年级的大学生多半很多都是修他们叫共同教育科目，就是所有不同的科系哈、啊，有点像文艺复兴那个时代的人呢、啊，你多少都要懂一点天文啊地理啊什么都要修一点，这样子他就规定就是你这一年
通才教育，
哎，通才教育就是你就是工程师也好，你起码要懂得人文啊，要懂得社会啊，又等等这些东西，所以他规定就是你要修。那么这些东西呢，多半是大班制，所以夏天不是没有这些课，你要特别去找这些课就很难。讲老实话，我已经被他修理的吓坏了，所以我能躲赶快躲。所以啊，夏天那个夏天呢，我就稍微松了口气，那么休息休息，然后呢，想说第二个学年，我需要念的书，想办法赶快去看看修的课是什么，需要念些什么书，我有机会稍微做点准备，希望不会像第一年这样的措手不及啊。那么，所以那一年呢，到了夏天就讲起来，精神上是稍微轻松一点，体力上呢反而是比较辛苦，因为夏季班很多学生都回家了。那么学校有的资源很多都没有了，你可以平常坐公车到学校里面去，那么有时候呢，买菜你还有一线，我记得可以去坐公车去买菜，那一线也没了。那么然后呢，我记得我原先的第一年住的那个是学生的这种房子，他们叫 rooming house， 在中西部以前那个年头有很多这种房子。就他一个大大的房子呢，房东把他前面那一部分修的他自己住的，然后后面呢，剩下的这些房子的，他通通隔成一间一间小小一间一间的，全部租给学生一个人一间。
那个时候你在 Illinois， 伊利诺州，嗯哼，
在芝加哥旁边
是。
然后呢， 大家等于是公用厕所，然后底下地下室里面公用厨房这样子。那么我前两天还在，这两天今天昨天今天还在想，昨天晚上好冷哈这里。那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在芝加哥那个时候就是被来了以后啊，白天觉得还蛮热的，到了晚上这个天气一下子转凉，那个北风吹下来啊，北极的那个风哈，哎呀，那个真的是刺骨啊。所以我是被冻醒的，然后我就知道，哎呀，芝加哥到了八月天很冷，相当凉，尤其是晚上。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秋意来了哈。那么我们有机会啊，这想一想真的是也不容易，竟然在洛杉矶有这么凉的天，也让我有一点不只是光想象到原先我是怎么过来的，好像感受到一点这种秋意那个日子。那反正那一段时间的夏天就变成说我们住在那个房子里头，那房子里头的冬天还有暖气给你吹吹，夏天那个地方便宜的房子是没有冷气的，那所以呢中西部的房子呢到了90度就很热，很少到100度，像我们这里大概80度就很受不了，90度就根本就是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么就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是扛着这个夏天，然后我的房东竟然说他要什么要清蟑螂啊，要打药啊，就通通赶我们搬家，所以我们忙得很，然后啊一路搬啊搬家呀、啊，把这个大小的东西啊从校区的这一部分搬那一部分，反正是忙这些东西，不过对我来讲也是精神上的一个休息，可能对我来讲有一点调养的作用。那么这样子呢，接着下来走到下一个学期，等到我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它就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如果以花园来比喻生命啊，在今天的嘉宾 Dr. Timothy 江定国博士的生命花园里面，开的都是奇花异卉啊，都是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一些花草树木，而其中呢有万年青，这个万年青这种生命花园里不可或缺的植物啊，真的是江博士生命力的表征啊。江博士，我们继续聊。
谢谢您的鼓励，丁山真的是一路走来啊，给我很多的鼓励，我非常感谢
你，让我感动至深呐、
啊！谢谢，这年头是啊，这会儿是玩真的了，所以、啊、这个努力非努力不可。那么，继续，我想该讲入正题了哈。那么第一年呢，很辛苦的过关；第二年呢，我就是战战兢兢的开始念书，那么选了一些课，那么其中呢，有两门呢都是共同教育的科目，一个呢是。政治学，另外一门是哲学，结果没想到这两门对我的影响很大啊。那么政治学呢是一个助教，年纪轻，讲话快，然后呢蛮情绪化的啊，年轻人气盛嘛。那么他讲的观念呢，就是讲美国开国的这个精神。那么他就讲了哈、啊，他就。这等于是非常的明确的，就说美国开国的精神呢，就是制衡啊，因为靠制衡能够解决这个阶级斗争的问题啊，不会有这种贵族阶级在那边统治的人，因为所有社会每个不同的阶层的人都不能够允许另外一个阶层或者另外一个。社会这一部分其他的部分能够独霸这个社会里面的资源，所以呢制衡是美国的这个治国的一个让美国能够强大的一个标准。制衡的动力就是自私，我顾到我自己，不要让你占了太多便宜，那么这个才达到制衡的作用。因为大家都顾到自己，那么也不愿意别人呢光是享受这些 好的地方。所以美国今天能够这样走过来，就是有制衡也有自私这种在里头。那么原先的开国的这个始祖呢，他们就把美国通通分散开来，让整个美国的不同的阶层大家有制衡的这个机会哈。那么谁也占不了多大的便宜。他可是的话，他话锋一转，他就批评，他说可是美国的这些开国始祖可能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走到今天这个世界来，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们会自私到啊现在这个程度，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所以他就把大家都骂了一顿。可是呢，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新的东西啊，因为你知道我在台湾的念的书那是公民与道德啊，我们人要有仁义道德啊，这个四维八德这些观念都要有啊。那么他居然站在一个在讲台上面，这个就是很明确的讲说自私就是啊美国的开国的精神。当然他是后来的骂人了啊，就说你们这些人也太自私了。可是呢，他究竟是一个观念，那么对我来讲呢，也是一个非常新的观念。那么我们前段时间讲到年轻的时候，尤其青少年的时候，他需要有个空间让你去反叛啊，因为你所有接受这些东西，大人讲的东西都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好像这个中间很少有你自己发挥的空间在里头。那么我呢，刚好是本来就是有这个反叛的这个倾向，然后呢，我在想第一年呢受了很多苦头，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所以啊，这一下子想，哎呀，你们这大人讲的这些东西啊，真的是，冠冕堂皇讲了一大堆，其实有些都是骗人的。那么这是政治学，它等于是这个一个助教在上面的侃侃而谈呢，等于是摧毁我很多这种以前既定的观念。然后我去念哲学，哲学呢，我记得的它两个话题，一个呢是存在哲学，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我不太记得他们是有一个什么话题，它叫 Allegory of the Cave， 一个希腊好像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跟别人辩论的过程里面谈到一个山，就是在洞里面过日子人他的一个预言。等于是中国人的井底之蛙了，就说你如果从小就养在洞里头，那么然后呢，养你的人呢只让你看到墙上有一些投射出来的影子，而不让你看到真正的人，然后给你吃给你喝，可是只让他看到影子，你长大的时候你只觉得那个世界上所有的真实的情况真相跟真理都是一些影子，而且你认定它是真的。所以他说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真实，这个东西是很值得质疑的啊，这是我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我这样可能曲解很多他们真正的意思在里头哈，反正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凭我这个等于是刚平伏下来的这个心，那么去念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说哦，那真理也是骗人的，那个东西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根本就是不太一定的啊。那么然后再回去念存在哲学，存在哲学呢它有好几派，比较悲观的一派呢，他就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可以说有这个意义有那个意义，可是呢从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讲，它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意义在里头的。所以我就想，哎呀，搞了半天，我们念了一大堆这个什么公民与道德什么啊，要造福人类啊，造福什么，到最后啊都是骗人的。所以我这么念的是蛮有感受的啊，那么也就跟着念了。然后呢，念完以后放寒假，你知道大学城，美国大学城到了寒假，大家都回家了，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好几十年前哈，那这整个城他们叫鬼城， 就都人都没有了，那连着看个人什么都看不到啊。唯一的是他图书馆竟然还开着，可能有一些研究生还在里面呢，有时候会在里面写写报告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变成到了寒假没事做，我就到图书馆里面找一张最舒服的椅子，然后我就带了我那本的存在哲学的书，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听了一遍又听了一遍，每天就在那边听这个存在哲学的书。其实讲老实话，真的听懂多少细节我也不知道，可是呢好像就觉得有一点自鸣清高这种感觉，就说你们这些大人到最后是在那边骗人的啊，到最后就是这些什么人生的意义啊都是骗人的，讲什么是真的啊假的这也是骗人的，反正我心里面就很多不平不服。然后呢为了这些求这些知识我吃这么多苦头。就是很不服气就对了。那么可是呢在无形之中他教的这些理论的这些观念呢也等于是让我有一个出口，他让我的这些思想啊完全都通通集中在批评这些大人的观念，那么等于是有很多反叛的思想在摧毁这些我以前的所学的这些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一些观念啊。所以就这样子我就这样过了好几年。我就记得每年放假只要我有空，我就带着那本书到图书馆里面一坐一个下午啊，就在那边听啊听这些存在哲学。
那个时候是同学录给你的吗？那个录音带，
那一本书呢我想是有很多教授都规定要上这个课电这本书，所以那一本书他们是有声书的
有声
图书馆，对，因为他等于是有前一届的同学他们把书送进去让有声图书馆念了以后呢，有声图书馆就变成在全国注册，那么我们呢等于有机会就去申请那本书。
是
对，可是有的书那真的是同学念啦，反正你自己想办法，
是
就这样子。那还好那本书是我可以等于借出来一阵子，那么然后呢可以慢慢看的，所以我就在那边待了一阵子啊，然后就念这个书，然后某些方面我心里面很不服不平不服，可是呢在某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自鸣清高啊，觉得你们这些都是骗人的啊。那么就这样子过了一阵子，可是我想这样的念了念，突然就来了个念头，那这个人如果活的是没有任何人生的意义，那么什么真的假的都是骗人的，那我们这么样辛苦活着到底是为了干什么啊？所以我就在那边想，然后我说这不是一个大的讽刺吗？人在这边呢非常辛苦的活着，然后呢努力，因为我知道我每次在念书一边念一边就在那边讥笑这些外面这些辛苦工作的，是教授也好是学生也好啊，好像你们这些人都是啊不能说是笨蛋，可是都是被骗的。可是想想那我自己不是也被骗了吗？所以我就想那这样子到最后到底活的是为什么，我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讲不出所以然就会想说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个到底啊大家这么样辛苦的过日子到底啊他的目标在哪里啊？那如果说真的是人生没什么意义，或者是这个人生的真相都是骗人的，那么到最后呢这个世界美国这个世界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进步到最后都是靠了大家自私自利啊互相的牵制得到的结果，那活着有什么意思？那活着没意思，我下一步就说那为什么就不要这个不要活着呢啊？就在想这个。那想来想去呢我个人其实讲起来这个话题对我来讲还是那我是外行，因为到从头到尾我都是哲理上的探讨，而不是说我自己，当然我自己辛苦了好一阵子啊，可是呢都是我哲理上的探讨，就说那活着干什么， 那为什么不一走了之算了？那么就在想这个，想来想去，我突然就一个念头就来了。我说呢，可是我自己不能这么做，别人这么想，他们怎么做我不管，我自己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如果走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姐妹，他们会非常受不了。所以，我到最后这个想来想去，到最后下的结论就是，自杀这条路不是我的路，啊，因为我不可能去伤害我自己的家人，我也不可能啊这么没有理由，只是因为哲理上的一些探讨，到最后啊，让大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所以我自己就这样子跳出去了。那可是说老实话，我后来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当初如果我在美国念书，念得很辛苦，那么我打电话回家，如果我爸爸的这个非常的生气啊，然后暴跳如雷，然后就说你如果啊你非给我念好不可，如果你念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哦，还是啊你干脆这个，有人讲的更难听一点，你干脆死了算了。啊，就是如果是有这种压力，你说我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我说老实话，我自己不敢说。所以你从一个哲理上的探讨，它能够走到你个人的这个挣扎里面去，然后让你个人觉得说是不是会走这条路，我到目前为止还是摸不太清楚。只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我一个人在美国闯荡，那么所有的思想一切自由。讲老实话，我上次大概也跟您提过，如果下雪天我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摔了一跤起不来，可能也没人知道。所以其实要走不难啊。后来我知道，我后来这个念了博士班以后，我去做辅导，他们有很多病人，他们到密西根，密西根是一个很大的州，那么他们都到北边去，北边的北密西根有很多森林，他们很容易啊，到那个地方他要干什么都可以啊。所以有很多人就想到北密西根那边去啊，做些什么事情很容易啊，就自杀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哎呦，这个人真的有时候也是一线之隔啊，就是你走这条路跟不走这条路的差别在哪里。那当然我个人是哲理上的一些探讨，只是我知道有的人真的是很非常认真的去考虑要自杀，然后呢有的人是真的这么做了。哦，我们不知道每年牺牲了多少条宝贵的生命，就是大家这我们不能说想不开哈，可是从他的立场来觉得好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他就这么走了。可是好端端的一个人，算起来也蛮健康的。说起来，如果好好用他们可以替这个社会做一些很多的事情，就这样走掉，有时候觉得真是很可惜。可是呢，我自己呢，走到一个阶段，我可以了解，有的人他生活困难到一个程度以后，有时候他走不出去，可能卡在哪一个环节里头，他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走得出去，那到最后结果可能就是想要走上绝路啊。所以我当初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好笑，自己是做心理辅导的，那么竟然也是想过这些问题，而且还不见得有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可是话说回来了，这个人的问题不见得是哪个专业就一定没有啊。我在费城受训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头，那每一天早上教授就会把所有病人这个住院的病人讲一遍，就是我们去跟这些病人的互动以前，他就会把这些病人通通讲一遍，他们叫 brain round。 那么有一天这个教授他介绍的其中一个病人，他就说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好好照顾他，他想自杀。这个朋友也是专业做心理辅导的， 他怎么样走到啊无路可走，我们不太清楚。他只是解释，他说到最后，自己是不是有些不顺，我们不知道。可是呢，有时候你听这些病人呢讲的都是非常负面、非常这个不高兴的事情，到最后是不是自己觉得自己还没有成就，我不太知道。可是呢，实际上人走到濒临这个困境，是我比我们想象中要来的容易。
是是，人濒临困境啊，然后后来的发展会怎么样？怎么样思考这个生命的议题？我们来休息一会儿。